这儿啊？这不是胭脂胡同吗？
对，
你们是南京派来的人吗？这儿我熟啊，陆小宝、青云、小班啊。
大家好，欢迎收听远方 FM 新的一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TC。
大家好，我是清水。
哎，那这期节目啊，是我们这个新世界聊地理的这个第二期。
哎，第二期。
哎，下一期这个是得聊聊二哥了。
哎，
第一期聊大哥，
嗯，
第二期聊二哥，
咱这兄弟仨兄弟。
铁林跟他相关的这个最多的地理应该是得说三处。
对，
一个是他住的地儿，
嗯，
前门
胭脂胡同，
不是胭脂胡同，得是另一个了。胭脂胡同是那个，他逛窑子，逛窑子那个地儿。还有一个就是保密局北平站，这是他工作的地儿，一个工作的，一住的，一个玩的。
对。
先说说前门吧，我觉得这个前门其实我们啊得说一事儿啊，
嗯，
就是远方 FM 其实出了一个配套的公众号。就是在我们有些时候有一些节目它不太适合音频的时候，我们会通过这个公众号的形式给大家展示出来。
对，
因为也是因为有图有文嘛，这个比较清楚，
是文字化的。
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搜远方这个全拼加上 FM 就能搜到我们这个公众号。
嗯，
这个我当时总结过，就是和铁林相关的一些地区没有专门说前门。
对，
因为大俗地儿
都知道
这大俗地儿，
嗯，
所以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聊两句这个前门有什么好玩的，因为这地儿好玩的地儿太多了，
是
怎么也得说一句，
说点导游说完了的或者导游没说的
啊，
有吗？
都没有，还真是基本上导游都说过。
嗯，
但是有几个在新世界里经常出现的跟他这个前门相关的，比如说大石蜡，
嗯，
这个也是学霸田丹然后也是盘道的时候还跟那个徐天说过有一地儿叫大栅栏。
嗯，
对，然后徐天，哎，终于显了一下能，那叫大石烂，哎，可算显能了。
对，
但是确实是这个大石烂的字儿啊，是大
栅
栏。
嗯，
对，然后这个原因呢也确实是因为大栅栏。
对，
原来就是防盗嘛。
嗯，
然后有那么一条街，这大栅栏它漂亮，大家统称管叫大栅栏，然后叫着叫着就变成大石烂了。
嗯，
哎，然后这个地方其实现在是一个算是北京的老步行街，就算，
但是翻新了，
翻新了。
哎，
还真是聂个时代的王府井。
对，
可以理解吧？
没错，
其实现在王府井也都老了
啊。对，
对，
王府井也老了，
应该算聂个时代的购机厅。这个
那个时候的
也算歌舞伎厅吧，离的那哪儿也不远啊，离某某地
某某里里某某胡同是吗？
对，八大胡同确实不远。
这其实应该相当于以前的友谊商场
啊，友谊商场，
对吧？
对，因为有好多洋商洋商
洋物，嗯，
对，洋物还真是，包括这个有一电影叫《西洋镜》吧，
嗯，
早期这个电影院。
对，
然后最开始大家怎么知道电影呢？也是在那条街上，
是大观楼影城。
哦，对。就是老的电影院了，
嗯，
都在那一带。作为北京人来说啊，其实好多地儿变样子了。
对，
不是小时候的样子。哎，小时候其实我觉得它还不像一个纯景区的感觉，还有一些老东西。
对，
现在翻新了吧？只能说有好有坏，比以前整洁了。
是干净多了，
干净多了。
然后大家现在会打卡拍个照，
哎，
但其实搁以前的前门大栅栏，
嗯，
真就是吃吃喝喝买点东西的，
还真是。因为那鲜鱼口，
哎，
也复原了之后，哎，有些店其实一般味道，
嗯，
就真正想在北京吃点好吃的啊，没有一个特别集成的地儿，
对，
应该是挺分散的，
挺分散的，
得找来。其实这适合。就如果现在北京吃好了啊，适合在北京长期居住的朋友，
是
您得找着去挑去，尤其南城好多吃的不是特集中，
对，
坐一块一块小长城这个孤零零的一地儿，
其实搁以前都挺集中的，
嗯，啊，对，
的确都是围着大栅栏这一块
啊，还真是，
对吧？
啊，当然三里河重新开放了，觉得我还是觉得不错的。
重新开放之后没怎么去，
你没去过是吧？
对，
那我介绍一下吧，这个。三里河，因为原来啊，其实这个前门大栅栏往东那一块的地区嘛，
嗯，崇文三里河嘛，
啊，对，它其实真的是有河的，
不是西城的
啊，对对对，
也不是海淀的啊，
哦，对对对，这叫三里河还挺多的，
嗯，
也不是远郊区县的。
对，
这个三里河其实它还 也真是有河，
嗯，
然后很长一段时间呢作为这个地下河，然后地面是给铺成街道了，
嗯，
就变成胡同了。但实际上就是北京其实是一个水脉很多的地儿，
对，
很多地方都给填了。三里河不一样，三里河是重新给开发出来了。
嗯，
就是您在现在去那儿一溜达吧，还有一点儿，咱不说是江南水乡的感觉还不一样，就是像北方的那种老街，然后中途就在这几个房子中间是穿着一条小河，不大。
嗯，
哎，这个风景其实又巧妙吧，又比较有人气，它不特别像景区的那种艳丽的感觉啊，它没有，
嗯，就不是光让你看，
对，还不是光让你看，它有一种这儿应该住着人啊什么。其实现在有些房子可能是空了啊，但是会给你一种这儿就是住着老百姓的感觉。
明白，
嗯，所以还是值得一去。嗯，而且那个地方我感觉它的规划应该还没完全完成，我当时去了几次，那边还在施工
啊，那就是还会有二七三七之类的，或者全完成之后会更
应该会做得更完善，觉得是，嗯，
那其实现在的网红景点还挺多的，我觉得
还挺多的啊。不过那叫北京坊
啊，对，北京坊，
北京坊，啊，
北京坊有着好像是中国唯一啊，还是北京唯一那个无印良品的酒店
啊，
就在北京坊，
还有能喝啤酒的星巴克
啊，对，第一家开精酿酒馆的星巴克，
对对 对，就这咱爱，这个，
哎，
但是说了好久了，咱好像一直就没去过，
我去完了。
啊，去了，啤酒怎么样吧？我就说
不好喝，
真实诚，
那不能坑听众啊。
对，咱们的节目就做不了广告，
嗯，
对，太实在了。嗯，对，其实北京坊还算是一个比较特别，它是洋房
啊，对
对，然后是一些比较现代的建筑，虽然也是一些连锁，但这些连锁还跟其他地儿连锁有那么点不一样。
嗯，但是其实现在来说啊，就是前门，您要光看。
嗯，
它还是有一些历史的，像是在中国特别不招待见的法国车
啊，
那有一个标志的汽车博物馆，
这完全不知道。
那个是其实想按照法国那个香榭丽大道，
哦，
它建的那个也有一个 PSA 集团，就现在标志雪铁龙是一个集团嘛，
哦，
它有那么一个法国的它那个 PSA 的那个博物馆，
哦，
然后呢一层呢是普通的一些展品，包括您其实也可以看车订车，
还不止一层，
对，然后还有地下室，地下室就是一个纯的博物馆了。
哦，
但是现在里边特别空，他的介绍可能以前会有很多像是最早的法国总统坐过的 DS， 他的高端品牌 DS19 那辆车，
嗯，
最早的空气悬挂嘛，
对对对，
但后来现在没有展出，可是他的牌子其实是有的，
牌子在哪，是不是是没弄完还是有，
我感觉是有过，可能看的人太少，
啊，
对，
啊，
我是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因为现在那边的人气好像还是不足，
对，但，
嗯，
按理说啊，就是我估计你也知道，就是老南城好吃的原来都在前门，
嗯，
智美楼啊，全聚德
啊
什么的都在这儿。现在呢，您吃呢，其实各个地方的全聚德味道都差不多，
也确实分散了
啊，对，
确实分散了啊。
但是在那儿呢，您能看到最早的那家全聚楼，那就是全聚德的楼
啊，
它的一些全聚德的发展历史啊什么的都在那儿，
嗯，
包括都一处。
都一处，
对，就是您能看到那个历史，那原来为什么叫都一处，
嗯，
其实是独一处改的嘛，
独一处，
对，
哦，
当年皇帝来的时候就这一家开着，
就这一家开着，
真不是说就它特别好吃就独一处，就特别独自的那种感觉，
没地儿，
真不是说因为它好吃才来，是就这么一家开着的，
嗯，
对，所以有好多历史其实挺好，挺有，挺
好，
就是，挺好玩的，
对
对
对对。然后，对，我还记得前门有一个全北京最窄的胡同，这个胡同我印象里好像没有名字，但是到了那儿您基本上也能看到，就是我忘了是有没有路标了啊，反正我们当时走着走着就见着了，特别窄，
嗯
嗯，基本上就是侧着身啊，但是正着身倒是能走过，但是肯定容不了俩人，
宽点的正着身也不行，
对，我就是刚才想说了，你比如说您啊身材跟那奥尼尔啊什么的，就那种身材，
嗯，
那就没戏了，
嗯，跟小耳朵在地似的，
反正俩人肯定没戏
啊，对，
俩人
肯定
没
戏，
对，就是
除非是俩小孩，
胡同因为好多人也见过，
嗯，
但是那么窄的我估计很多人也没见过
啊，对，
所以其实我们建议像前门这个地儿啊，我觉得
走走里边
啊，对，走走里边，
对，前门现在是作为天安门景区的一部分
啊，
所以按照中轴线来讲，
顺道
前门，啊，这一条线 大家还是会去的。
对对对，
而且下车，像您要是说坐公交坐地铁，
嗯，
您天安门西下天安门东下，但是也有前门下的这条线走过来，
嗯啊，所以其实也交通上很方便。
对，
所以我们推荐大家，其实您想啊，都来了天安门了，
嗯，
来都来了嘛，
对，
来都来了嘛，
对，
所以这一块其实也去看看。然后包括，哎，其实新世界里还有一个地方跟前门很近，碑田丹的那个北京站
啊，对面嘛。
对，就是因为现在咱知道一个北京站，
嗯，对，就老北京站嘛，老北京火车站，
嗯，对，北京站这个是另一地儿。
对，
但是真正的碑田丹那叫北平站。
对，
北平站其实就在前门。
对，
它不是那个北京站了。
是，
对，现在是改成铁道博物馆了。
对
对，但是很遗憾的是啊，我上次是去的时候也赶上关门，最后没去成，我自己都没去成。
那个是铁道博物馆总管，北京一共有三个铁道博物馆
啊，
嗯，
还一个是在什么草桥还是哪来着？
啊，对，那边有一个，然后将台七九八那边还有一个，那边那个是最大的。
哦，我就是说的那个草，
嗯，
哎，那个，不叫
草
桥，
草桥是南四环、南三环，
那叫草场地
啊，对，
往那个，
嗯，
都叫草，
嗯
嗯。其实，但是那个是最原始的，
对，最老的，那个，
而且那个建筑也是老的。
那个建筑说是日本人修的还是俄国人修的？苏联？对，反正我记得是外国人修的，后来就那么直接使了
啊。而且当时那还有小故事，也是跟那儿有关的，就是据说啊，这个也可能带着有点贬低，有可能民间传说，
嗯，
就是慈禧，
嗯，
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他不适应，
嗯，
他说害怕那个声大嘛，
嗯，
于是就让一帮人拉着火车走。就他要坐在火车上，然后就，但是你又不能有什么汽笛啊，什么蒸汽的那个声不能有，就愣拉着。然后当时也是走过那儿，然后就有这么一段历史。这个历史我不知道真假，但是也是建议大家去那个博物馆里看看，
对，
没准就记载
有记载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其实真的是您去里边亲历一下会比较好。嗯，前门其实。就说这么多，我们不展开了，
嗯，
不展开了。
这
要展开了，那没完了。
对，
那，说完前门啊，
嗯，说后门，
别说后门了，得说说他工作的地儿了。
嗯，
其实他工作的地儿也不远，
北平站
啊，
保密局，
保密局北平站，这个位置如今的位置在哪儿呢？其实就是东单十字路口的东北角。
哎，
可能喜欢逛街的朋友会去这东方新天地，对吧？
对，
东方新天地这个东边，就是过了那有正好有一过街天桥，
嗯，
过了那过街天桥，现在有一个农业银行的总行那大楼，
嗯，东北角嘛，
对，应该原址就是在那儿，
嗯，
现在肯定是没了，
对。
然后这个地儿我们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保密局啊，原属军统局，对吧？
对，
就是我们看这个民国那会儿的什么反特片啊，经常说什么中统、军统，
嗯，对，普及一下。
这个全称呢，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那个中统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名字都呼老长呼老长的，你就记住，反正这俩地儿啊，你不是说真是搞统计的，它是两个这个情报单位。
嗯，
其实一个干嘛呢？军统就是管军队的，中统就是管国民党的，
嗯，
就是这么俩地儿。然后，当然它背后也有一些说什么权力斗争的故事啊。
对，
这个我们节目因为毕竟不是说历史的，我们就不说那么多了。我们就说这个地儿本身，其实算是黄金地带吧。
黄金地带，
王府井在那儿。
对，
往北一点就灯市口，
嗯，
挨着长安街。可以说是一个又宽敞又热闹，然后尤其晚上的夜景也非常好看
啊。
对，但是可惜的是，就那个地儿的原址您肯定看不了了，
早没了，
早没了，早没了。
嗯，
但是这个，如果您逛完了王府井，看您时间啊，
嗯，
我的建议是在那个长安街上咱溜达溜达，就这一大趟线，其实晚上的景观
特别漂亮。
对，它不只是，
关键是灯漂亮。而且您不同年代、不同年头去，那个灯是不一样的。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这我真没注意过。
不行了，你这个东单住着的。
对，我这个说的比较感性，你先说你的。
我这比较客观
啊。
起点呢跟终点咱就从那两座彩虹桥开始
啊、哦、对对
对
对
吧，
那彩虹桥也是翻新的了，
哎，这熟悉的人呢都知道现在有俩彩虹桥，
嗯，
西边呢是阜
营门
那块，就其实就是西单嘛，
对对对对，
然后东单这边呢也有一彩虹桥、哦、然后这两个彩虹桥中间呢就是咱们所谓的十里长街，
哎，
我估计大家小时候都背过十里长街送总理
啊
啊，这不是说就长街那一段、
哦、
啊，说是东单到西单这一条，
嗯，
这条街呢您从东单就开始走，然后走到天安门再到西单，
嗯，
路边上的灯呢是完全不同的
哦，
它会根据你的场景，
嗯，
灯的形状颜色都会变，而且根据所有的节日不同也会去变
哦，
特别是碰到咱们的大庆五十年大庆七十年大庆的时候、
啊、
天安门广场中间会有特别的花灯，
可能更喜庆一点，
对，但是其实您去看沿边这十里长街两边的灯也都换的不同了
啊、哦、换的不一样了，
对
哦，这我还真没注意过，因为你刚才说的灯对确实很漂亮，其实我的感觉有一点不一样，是为什么要晚上走啊，
嗯，
就是除了灯以外其实还有一特点，就是北京堵车大家都知道，当然不是您看堵车去、啊、
现在也不堵、
啊、对对对对，您过了堵车那点儿，你在那个街上走的时候，尤其是配着汪峰那首《北京北京》那个歌，你会有一种很异样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你才会特别感受这是一个大都市，然后同时你会又感觉到难得的一个轻松，因为大多数时候啊，就长安街也是堵车的，
您要是想不感觉轻松呢、
嗯、
您就坐燕郊的车也听着这首歌
对，所以其实你过了下班点，
嗯，
周边堵，在整上班点的时候，就是上下班点的时候，
对，
就
是由外往里走，
对对对，就是那个堵的那个堵塞那疙瘩啊，
对、
嗯、是一点一点往外挪的，
对，
等这个堵塞的疙瘩挪出去之后，你会有一种就是说苍凉也好吧，说什么也好，
嗯， 嗯，
尤其我觉得对于北漂的朋友来说，他的感觉应该还不一样，就不光是看景了，然后再加上那一路其实有咱们说是翻新的新建筑，
嗯，
但很多也是八十年代，
对，
或者是对七十年代的那些老建筑了，还看那范儿还特正经，
对，
就是你说不上来，就有的可能是苏式的那种、
嗯，
对，然后有的就是看起来你包括东方新天地，
嗯，
但是你现在再看也跟现在的很现代的那些什么长街天街呀、啊、
对对，
这上场完全不一样，
嗯，
对，其实你是能感受到九十年代老北京的一种风情的在那儿，
对，每个年代
八九十年代的
你能感受到时代感，
对，有时代感、
嗯、而且咱们中国这个修东西吧，
嗯，
它是复旧，其实
这
样看
修旧如旧，
对
啊，
这点其实我一直都觉得特别好
啊，对。那我们现在工作的地儿啊和他住的地儿都说过了、
嗯、
其实前门他也、
嗯、
其实铁林住的那地儿一般、啊、想想他住的是一个算公寓吧，
对，
你看徐天和金海可都是院
啊，人四合院嘛，
对，人都是院，而且那院还挺大的，然后唯独铁林是公寓、
嗯、
然后看起来还挺窝囊，其实你从这个细节也能看出来为什么他最后会变成那样，因为他其实比那哥俩都苦，
阶级低一点，
对，阶级低一点，虽然他是二哥，他占一哥，
嗯，
但实际上我记得当时有一细节啊，就是祥子嘛，拉车那祥子给铁林送回那个前门公寓的时候还跟他要钱，
嗯，
对，送大哥的时候没要钱、
啊、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而且
大哥后来给钱他都没要
啊，所以而且还有一点是大哥冲徐天嚷嚷是因为徐天冤枉他了，
嗯，
然后铁林呢为了大哥说句公道话让徐天去道歉，然后也冲他嚷嚷，然后这祥子对大哥没怎么着，对这铁林来一句、
嗯、
你凭什么找我们家少爷，
相当不待见，
对，就铁林会有这么一种感觉，拉车的都对我一二哥都这样，所以其实你能感觉到最后他为什么心态一点一点会变化，从他住的地方，其实我还真是觉得这是电视剧很巧妙的一点，
对，这倒
是，
其实人物细节拿捏的相当不错，
对，就包括他住的地儿就能体现出这是一什么人，其实大家细看的话一定会感受到更多东西，嗯，
但是你知道就是铁林所在的那个单位全称是什么吗？刚才你虽然介绍了，
哎，我就知道叫保密局北平站
二处
哦，还分二处。
然后这个保密局之前的前身是什么呢？
啊、
哦，它是后来改的名。
嗯，
应该也是四几年改的名吧，具体我忘了。
反正就是原身就是军统局那边。
但是它的前身呢，其实它隶属不是军统，
嗯，
是国防部
啊、哦，国防部，
国防部的哪个厅呢？二厅。
嗯，
国防部这个二厅啊，其实在抗日战争年间相当的厉害
啊、哦。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当时跟一些中美合作嘛，当时抗日的时候，
嗯、
其实美国人是有帮助的，
对，
新技术都在二厅。
啊、哦，而且当时也是这个局也是立了大功的，
对
对，
所以为什么各个地方像北平什么的都会有他们的站
啊、哦哦？对对对，所以其实跟咱们想象中的保密局啊，你看这个铁铃儿，窝窝囊囊的，
对，
啊，其实这里的人啊，真不窝囊，
对
对，应该是真不窝囊，
而且应该个个都是学霸级的。要不然也应该进不去
啊！对，但是确实也是每个人的角色应该相对小，因为他好像巅峰时期得上万员工。
嗯，
好家伙，那铁铃在里头他是混不出头来。
对，
而且他里边好像不叫局长，
嗯、
我记得是叫站长。
站长，
对，站长，
因为他是北平站嘛。
对 ，TC。
漏了，漏了，
我摊牌了，
你摊牌了。
那他住的地儿啊，和咱工作的地儿、
嗯、都说完了，
都说完了。其实我。最注重最想说的一个地儿哈，是跟他有莫大的关系，
关老爷家是吗？
啊、不是不是不是，得说的是那个哪儿，胭脂胡同
啊、哦、从第一集开始，
对，从第一集开始到结束，
嗯，
这个我觉得是整个这个电视剧啊包括小说特别巧妙的一地儿，就是从胭脂胡同来，
嗯，
从胭脂胡同
走，
就感觉前后，因为中间基本上就没出现过了。
对，
就是中间这一段，就是两头这一段，
嗯，
就感觉是一轮回，折腾这么半天，还是回胭脂胡同了，
回到你的原点了，属于自己的。
对，因为胭脂胡同，咱得解释一句啊，是什么地儿？这个
不知道，谁知道谁说？
真清纯，得我说，嗯，八大胡同，
哎，
其中一条，
嗯。
就是胭脂胡同，
现在拆了吗？
啊，没拆，
都没拆吗？
啊，就是有的房子应该是拆了，
嗯，
但是其实也是保留了很多，
嗯，对，包括我自己的同学现在还有在八大胡同里住着，
还住着，
而且
以后就不好拆了，对吧？
以后也不拆了，对
吧？
对对，但是你要是看里边，它只要没有重新去拆过、改过房屋结构，
嗯，
你还能看出来里面当年盖房子的时候，可能就是为了做某些事儿而准备的，
能看出来，
对，
啊、对，因为它有些院就是那种。什么感觉呢？一进去之后，比如说它是一二层小楼，
对，它是二层小楼，
它是一回字形的一圈，
对，
对吧？
对。
然后那个四边都有房，就特别像咱们见过老式的那种妓院啊。然后一大爷从这屋出来，然后对面那个站那个走廊上那姑娘还对面喊：“哟，大爷常来玩啊！”就
那是什么？
其实就是那种感觉。
对，进去之后，它也没有那么多过多的墙，
嗯，
它里面就是一个硕大的屋子，
硕大的屋子。
对，现在像我同学他们住，就是屋子住两头，跟他的父母、
哦、
一边一个房，一边一张床，
一边一张床。
对，你中间撑死做一个屏风就隔一下，然后吃饭其实也是在中间吃、
哦，中间吃。
对，相当于你左边是张床，中间是个桌子，右边的就是个床，
就不是咱们现在理解那种几居啊什么这种模式，
对，跟居没有关系，
就是一大间儿。
而且你老实，就是古时候也不是古时候，其实你就算民国建或者再远古的时候、
嗯、
也不到远古了、
啊、
就是有朝代的时候你盖的什么四合院也好，它是有墙的，你甭管是砖墙也好、
嗯、
或者木质的也好，
对对对，
它是能隔出你的小房子，你的自己的屋子是有使用空间的。
嗯，
而八大胡同里现在住着呢，你就明显能看出来它就是一硕大的屋、
啊就是、
硕大的屋就为了好用
好用。
嗯，
对，而且咱们确实得声明啊，八大胡同这一个区域啊，
嗯，
确实是古代的这个风俗街，
对
对吧？然后妓院这个形式啊，咱们看一些影视剧也看出来了、
嗯。
其实这个姑娘住的这个屋子，它也就是一大屋，
对，
就是搁着一个薄薄的这么一屏风，
嗯，
然后在床的前边，然后那边是桌子，先聊天，
喝点
啊，聊嗨了之后再干什么呢？都、
嗯、
是后来的事儿了、
哎。
而且据说第一次去啊，肯定不会有后来那一步。
嗯，
您得去几次才行呢，那是砸钱的事儿。然后八大胡同这事儿其实得解释，我觉得得解释两点。一是这个八大胡同不是只有八条，
嗯，
是以这八条为
首，
对，为首，好多胡同，
对，
这一个区域，
歌舞伎街一条街嘛。
啊，对对对对，还真是这样，不是说非得叫歌舞伎厅，这一条街就叫歌舞伎厅了。
对
对，
以它为中心或者干道，
哎，
然后往外延伸。
对，嗯，然后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刚才说了一个是不止八条街，还一个啊，就是咱们了解古代这个妓院形式，咱们以为这个都是妓女，
嗯，
但实际上八大胡同最出名、最开始成名啊，
嗯，
是男妓，
嗯，
对，那个时候管这事叫什么相公、相公堂子，
对，要不然你那么熟呢？
对，在那儿挣过钱，嗯，所以其实大概是什么时候？乾隆年间是禁止这个城内开妓院的，因为那个位置其实还是算城外了。
嗯，
对，也就是禁止城内开妓院之后，大家就迁出去了。迁出去迁哪儿呢？又不能迁太远。
对，
正好就集中在这儿了。当时是男妓院，后来一点一点的，这个男妓就开始没落了。
嗯，
后来就到了这个清末呀、民初这一块，基本上男妓就没了。对，就被这个妓院给取代了。
位置为什么定那儿呢？
啊，
为什么？
是不是离前门近？
离前门近
啊。琉璃厂也近，
对，一直往西走，它是直达琉璃厂的
啊。
而当年琉璃厂是什么样的人去
啊？
对吧？文人墨客、浪子是吧？
而且因为确实那个时代就是，比较喜欢这些事儿的啊，很多也确实是文人。
对，
咱看这个《妖猫传》，就可以看出这白居易带着那个空海和尚这俩。就觉得这地儿太棒了，这地儿必须得来，这是为了他们写诗啊创作的必要。
对
对, 对，在那个时代是这个样子。
现在的文人不也拿这当说辞吗？
嗯，咱俩算文人吗？
我不算，反正贵圈很乱。
然后，对，而且其实那个时候再加上八大胡同也集中着很多唱戏的，
对，
戏班子，
对
对，
没错。
所以其实也变相的促进了这个文化，因为有一部分唱戏的人啊，其实本身也是这个也卖，就
很漂亮嘛。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属于卖艺不卖身的
啊，对
对
对, 对，
而且这个其实还是有名的，还是挺多的。
对，其实有一部分就是被算是现在的词儿叫包养，还是或者什么，反正也花钱跟人。
他们可能最希望的就是被人包养
啊，对，最高境界。
对，因为谁其实也都不想做这样的工作。
对对对对，嗯。所以其实这是我们了解了八大胡同什么样了。
对，
哎，那么得说到这个，说回铁林了。
嗯，
铁林其实从开始被老婆捉奸，
嗯，
是在八大胡同。
对，
到后来，哎，你看他一直在折腾，终于折腾到什么什么行动组组长了啊。
嗯，
又给了一少将的军衔，那虽然都是虚的，然后最后给了安排基地，还是胭脂胡同。
对
对，然后你会发现，真的是从头到尾，然后进行了一个闭环，你就他到了胭脂胡同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人已经完了。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对，还真是。
嗯嗯、
然后，而且当时有一特有意思的一幕，我记得当时那个，那什么、嗯，跟他交接的那帮人，
嗯，
带着他奔胭脂胡同去了，还吹牛呢。这个胭脂胡同我熟啊，顾小宝轻吟小班啊，还跟人吹呢，其实挺丢人的，但是就是当时他那个表情啊，就那个小人得志那劲儿啊、
嗯，
拿捏的特别好。
对，
这演员确实
演员还是对实力还是
很厉害、
嗯。
其实这片子大家真正去看这个豆瓣评分，
嗯，
褒贬不一，
嗯
啊，然后现在尤其是后期评分也越来越低，但是几个演员真是没挑。
其实大家最喜欢的好像是大英子
啊，对，因为他、
嗯、
无论是剧里还是剧外，这个演员他给人的感觉都挺好的。
首先实力在这儿，加上那个角色给人感觉也舒服
啊、给人感觉舒服。就因为那个铁林吧，真的是他有他可恨的一面，
嗯，
也有可怜的一面，但是也有可笑的一面。
对，
所以就是因为这可，尤其是可笑的一面一暴露出来啊，大家对这个剧的评价也会降低。就跟预告一下啊，下期咱聊那个某某直男、
嗯、
徐天，那徐天是真的性格上、嗯、我觉得他有的地方还不如铁林呢。
但你没觉得这个所谓的二哥铁林插在这俩中间就是一个调剂、
嗯、啊，对，
他很好的就是接续了老大跟老三之间的关系也好、
嗯、
整个剧情的发展也好。
标准的那种影视剧的铁三角模式，
对
对吧？
对，你没有它其实还不好看
啊，
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穿起来。
对，其实就跟这个跟那个什么似的，纪晓岚似的。
嗯，
当时那个纪晓岚那个片子也是纪晓岚和和珅两大势力的角逐。
嗯，
然后这皇上呢在中间，其实他又明白又不明白，就必须中间得有这么一人，
对
对，才好玩儿，看起来。哎，然后那说到这个。刚才说的青银小班了，
哎，大家想知道特别细的可以先去公众号，大家要现在想听的可以让站长说两句，
哎，我得说
站长对这块特熟，
这个我当时研究的时候也觉得特别好玩，
嗯，
青银小班，
你研究的时候还是后来去的时候，
实地探访的时候确实没这地儿了，也没辙，啊，嗯，然后这个青银小班是什么啊？这还真是一个比较高等级别的妓院，
一般人呢你去不了也去不去，
消费不起。
对，
对，其实所以铁林这个当时他怎么去的我也挺纳闷的，因为铁林不像那么有钱的人，
但是人保密局的呀，
啊，可能有点身份算是。
对
啊， 啊，他其实正确来说啊，那个时候的妓院是分成四等，
嗯，
从这个青银小班是最高等，
对，
这里的女的啊一定是得有点才艺的，能说会道的，
嗯，
能拉能唱的，这才行的，
最高等级了嘛。
对，然后到第二等是茶室，这个就是喝茶的茶，茶室，
哎，
听着好像是喝茶的地儿似的，
挺雅的。
对，但实际上也是这个地儿。
嗯，
他这个这里的工作人员啊，才艺可能没那么高了，
对，
但是装修的肯定也特好，
环境好，
确实也挺雅的。
嗯，
不然为什么就能叫茶室呢？然后再往下了。就叫就名字就能听出来下处，
嗯，
就听着就差很多了，
比较直白，
比较直白啊，然后就感觉就是一下榻之处似的，
嗯，
听着，当然还有比下处更惨的，
嗯，第四等，
对，有的呢叫小下处，也有叫下下处，反正说法不等，但是最俗的一说法就是窑子，
对
对，所以这里头有一特别逗的细节，就是他把那个基地，就是那个。组织的基地搬进那个青银小班的时候，他媳妇儿还说了一句呢：“我不能在窑子待着。”
对，
然后他还专门纠正了一下铁铃：“这不是窑子，这是青银小班。
”其实呢，在不懂的人里都差不多。
嗯，对，
但是其实窑子这个大家听的也是最多的
啊。对，听的最多的
是证明普通人呢也就去得起这个窑子。
嗯，再加上其实窑子这说法确实，你听这个感觉啊，就有点蔑视的那范儿。
嗯，
就是这后头这个子还是一个清音嘛，
还真是
啊，对，就听着好像不太正经似的。您先听这青银小班这名儿，其实特别像一画院。
但是您知道这窑子这第二个音儿清，是你们北京人说话这样吗？
哦，应该叫什么窑子是吗？
我没有这么说的，别人肯定是这样读。
哦，对对对，还
这期节目疯了找站长，
漂亮。啊，那其实我还正好能推荐一台湾电影。
哦，我以为你要推荐。
别，这我没有熟悉的姑娘。春秋茶室，
嗯，
这个电影你听着名儿啊，里头你想的演员梁家辉，那个张艾嘉，
嗯，
这阵容还
不错哈，
啊，挺厉害的。
对，
然后听名字，哎，还挺小清新。
对，
其实也是那个地方，
因为茶室嘛。
对，茶室嘛，其实也是那个地方。其实这个名字，你看台湾其实现在也是沿用的，可能啊也是沿用这个叫法。
嗯，
哎，所以其实整体来说呢，这一片你看那个八大胡同各个等级，尤其是胭脂胡同，还有一特点啊，胭脂胡同它是八大胡同里最小的一条，最窄的一条，然后不是最窄，最短的一条，但是在巅峰时期，它据说也有十几家这样的店啊，所以其实当时还是非常密集的，非常。
你的意思是一个楼就算一个店吗？
啊，应该是，或者说一个院吧，一个院吧，因为不一定所有的都是楼。
对，
嗯，然后但是呢，说到最后，其实八大胡同这一片。咱现在肯定没有这行业了，
嗯，
但是我们是不是得说说他这一块有什么可玩的？
纪晓岚故居，
哎，对对对对对对，哎，你发现纪晓岚故居这地儿特尴尬，因为纪晓岚故居还真是在胭脂胡同出口，
嗯，
没多远，
对，
往西走一点就到了，在一啊， 就在晋丰那个餐厅旁边，晋丰餐厅我忘了现在还开着没开着了。当年晋丰餐厅在他那儿吃饭是还可以免费进纪晓岚故居参观的。
嗯，
因为纪晓岚故居你别看不大，还收费呢。
我去过，但我原来去的是晋阳。
哦，晋阳。哦，对，晋丰在那哪儿？通州梨园。
也是个唱戏的人，
也是个梨园。对，晋阳。
嗯，
然后那个你知道纪晓岚那个原来宅子是谁住？
嗯，
还真不是原住户，还真不是纪晓岚。
是吗？
啊、
哦，我知道那儿原来是京剧发祥地。
哦，京剧发祥地，
对，就是咱电视剧看这阅微草堂在那儿，
嗯，
所以这是他自己的故居嘛，
他自己故居。
但是再早肯定有比他早的嘛，
对，而且这人的身份还，不说身份高吧，但是他祖先很有名，
刘二白，
别这个，这个人叫岳钟琪，姓岳，
岳飞后代是吧？
岳飞后代原来的宅子，后来也说，岁月变迁吧。搬出来了，后来就变成纪晓岚了。这地儿不大，
嗯，
所以其实您走个十分钟，
故居嘛，就是个房子嘛，
对，就是一房子，
嗯、
而且他又不是和珅那么大家大业的那么一人，
哎，
啊，
这可真不是这样的哦。
啊，
纪晓岚故居为什么在那儿？
啊，
纪晓岚并不是电视剧里演的那么好哦。我先说好了，
啊，对，因为他住在那儿啊，
啊，
也是有这个。某种原因的，
对，
因为他并不是说一辈子都住在那儿，
嗯，
他是其实生命中两个时期住在那儿，当然他生命中最长的时间确实是在那儿，
对，
然后他比较有名的一本书《阅微草堂笔记》，
嗯，
这算是一个都市传说外加这个志怪小说的一大集锦了，
对，
也主要是在那儿完成的，哎，然后其他的地儿还有推荐的吗？
其他的地儿，琉璃厂啊，
嗯，
刚才你不是提到了吗？
哦，琉璃厂，
笔墨纸砚，对，伊德格的墨在那儿，伊德格也在那儿，
嗯。
然后您要能长长眼，虽然不至于像潘家园，
嗯，
那儿也能淘换点东西
啊，哦。对，
嗯，
但是那儿我还真没敢淘过。那儿卖旧书的，卖旧书的，咱还是能消费得起，啊
嗯。对
对
对
对，
您论金腰是基本上吃不了亏的。
啊，对对对，那儿还能看看，而且这个地儿其实跟咱们说的什么。我们上期啊，
嗯，
提到的像这个吃烤肉的那叫什么街蜡烛胡同，
对
对，这都不远，
对，刘记嘛就得对过，
对，您要是溜累了啊，在那边也可以找点吃的，想吃大肉的就那个炙子烤肉了，
对，
想吃点精致的那就湖广会馆都可以，
嗯，
哎，所以这一片其实可吃的可玩的还是挺多的，
对，
嗯，
这边还是挺多的，然后那边其实就是从大栅栏一直到纪晓岚故居，就是现在的湖王桥路口嘛。
嗯，
博物馆还是有几个的。
哦，
嗯，大栅栏有自己的博物馆，我记着还有个什么，瓷窑的那种类似于博物馆，
窑子博物馆，瓷窑，
对，应该是瓷器什么的
啊，
哦。所以那边会
正好符合琉璃厂气质。
哎，
对，
然后那边还有就是。有一个安，他现在应该是在一个学校周边。
嗯
嗯，
其实他那边古迹还挺多的，但可惜的是很多都不开了。其实八大胡同里边，咱们比如说这个谭鑫培的故居
啊，对，
赛金花的故居也都在那儿，
反正就那一块儿。
哎，对，也都在那一块儿。然后，但是有的其实是不开放的。
对，
赛金花故居好像是开放。
没去过
一个二层小楼，对，没去过，
嗯，没去过，
啊，都可以。后者我觉得有机会，咱是不是可以在那儿探探路啊？
嗯，
仅仅是探探路啊，这个咱录一些更详细，
你现在就是不探路，你也找不着什么了。
更详细的深入调查。嗯，那我们这个关于铁林的故事，要不我们就
到这儿
啊，先聊这么多，
嗯。
因为铁林其实是一个真的是很好玩的这么一角色，大家可以细看。
嗯，
而且。和他相关的这些景点啊，比金海相关的，就是比上期金海相关的那些景点，历史的典故更多。
对
对，更多更集中，
因为他住的那个地方好。
对，
像一开始在上一期我说过
啊，
你穷宣武嘛，其实宣武这边本来就没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他正好，而且他那个十分的接近中轴线。啊，
对
对吧？那几个前门当然就在中轴线了。
是，
嗯。所以其实有机会的话，铁林这一期您细听听，然后你去细品品，
嗯，去细转转，
啊，细转转，
围着八大胡同转。
那好吧，好吧，
嗯，
说完了八大胡同啊，
嗯，
其实八大胡同离着有一个人家很近，
嗯，
走路呢也就500米，
嗯，
这就是我们下期要聊的，
哎，
徐天他们家了，
得嘞，
哎，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